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Hello， 大家好，这是 A 徐晓翔，我徐晓翔，大家好。Hello， 大家好，这是 A 徐晓翔，我徐晓翔，大家好，徐晓翔又回来。然后今天徐晓翔带来新朋友，那新朋友是谁呢？是吴佩云。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议员，我是佩云。
为什么会找吴佩云呢？其实大家知道徐晓翔对塞利亚的看法，其实就是这个等于等于的状态了。大家也知道徐晓翔的偏见是非常多，但是呢，因为吴佩云其实跟我本身就是认识，我们是朋友。然后呢，在邀请他的当下呢，其实吴佩云是这个时代力量啊，这个全国全台湾唯一一个直辖市市议员啊，这个一枝独秀啊，那是一枝独苗。那时候想说，邀请来，想说选完之后看看佩云有什么想法。佩云同意我的邀请之后呢，非常高兴，想说有节目可以做。就过一个礼拜，他就发表声明啊，这个声明内容是什么呢？佩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根本就是我觉得也没有到那么严肃啦，应该说对，就是其实当时邀我的时候，那当然我每天都是日复一日的，不管是在对于我自己的议会工作上面或是地方服务上面来持续，然后因为我的确跟学长之前是朋友，所以也觉得好久没有见到，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来录制，我就说好啊。那当然就是后来因为时代力量的确在年初的选举有发生一些变化，以及当我自己个人考量到说其实我以台中上面来看待我以前的伙伴是不是还在这个党内，然后以及也觉得说我现在的实质上面努力的方向其实也是从个人出发，所以那时候我就发了一个声明，就是说真的很感谢过去不管是党内的伙伴或者是党主席或者是还有所有人对我的栽培，然后我也觉得说其实很多可能以前共同努力的伙伴不管是在中央上面或是地方党部上面也不见了，那我觉得过去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过程，但往前来看我觉得也已经是得自己还要再去一个再出发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那时候声明上面就简单的就是谢谢过去以来就是所遇到的不管是对的人或者是以前的朋友或者是以前所有的栽培，然后呢就继续往前出发。那当然媒体那时候有就是有一些
揣测，打断一下
好
这个部分呢我们等一下后面来讲，那简单讲就是佩云在我们邀请之后呢都同意了，节目大纲也写好了，结果他退档，
一直强调就是邀好之后就退档了，
对，邀好之后一退档一阵尴尬啊，那没关系，那我就想说每次聊一聊看看是什么状况。这期节目呢我们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佩云啊，是台中市的市议员，目前呢是无党籍的身份。佩云呢是1992年属猴，没有错吧？
嗯，我属猴。
那我们节目是这样，我们会用生肖姓名学现在解读你的这个个性跟你的名字。那简单说呢，这个天干地支就是你的人生年嘛，81年属猴的意思，人跟生分别都有自己的五行，那你的名字里面也会有生肖喜欢的东西啦，也会有五行出现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解读出你的个性。那接下来我们的内容呢就会去跟你分享说你的个性里面会发生这些事情，那可能呢会有什么状况，可能呢会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那这个想法上面啊注意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自己调整一下，大概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节目流程呢会先从这个姓名学的解读开始，那后半段呢可以听看你的回应，那我们再来聊从政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就佩云这边 OK 齁，那
有，我很期待姓名学解读，因为我没有去解读过我的姓名
好，那我们就开始哦。那佩云之前有改过名字吗？
没有，我只知道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我阿公，这我父母说的啦，但我不确定他故事的真实真假到底多少，但有说他们也不要把我取名叫吴阿华，后来
吴阿华是不是
但我觉得有点唬人，只是反正后来他们就是变成是吴佩云，然后中间的时候就是因为云很多人会把最后一个云没有想到是草字头云众生的云，所以会被常会被写很多的云，然后中间其实妈妈有问说要不要就是改个名字，但我已经很习惯，就对这个名字比较是在于说就是一个很习惯，但我没有认真研究过这每一个字所代表的意义啦。
好，那我们就开始咯。吴佩云的佩字呢是佩服的佩，人字旁的这个佩，那云呢是草字头芸芸众生的云，那人生年属猴，那佩字怎么解呢？人字旁是左半边嘛，右半边那个地方就有点像是一个 风，但是里面是一个衣服的那个金嘛。那人字旁呢，哎，属猴部分，属猴逢人走升格，所以内在个性呢非常乐观，这个碰到困难呢啊迎难而上，人际上面的问题呢觉得这个 OK 啦，应该有解啦，没有问题，没有太大问题。内在个性呢相当乐观，他是一个勇于面对挑战的人。那外在部分呢，这个金上面有一个像风的那个东西，一个盖子，那盖子呢我们解成蛇，也就是这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的四字，然后四字呢属火，那人生年的人字属水，水克火走下克。那所谓下克，我们姓名学上面会分成上跟下还有生跟克，因为五行会相生相克，然后还有上跟下的差别，也就是说当你是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元素之一，假设我是金的时候，我看水就是我是金生水，那我如果看火那就是火克金，那如果看土就是金生土，我看木就是金克木，所以我是五行之一的时候会有四种状态，那这四种状态呢分别就是生跟克，上跟下，所以二乘二答案是多少？佩云请说。
二乘二是四吧，
正确，所以呢会有四种变化。
我刚才脑袋想了一下应该没错，好，
正确，所以会有上克下克，上升下升之分，走下克之格。外在的表现呢，是强势，喜欢有自己的风格，喜欢有自己的想要呈现的方式，所以佩云如果人生之中有些 role model 或觉得很看重的对象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想要成为这个样，想要去努力变成这个状态，会有这个个性。那这个配置底下那个金呢是穿衣服，那猴子穿衣服呢一样走升格，所以佩云的个性呢非常非常的乐观，属于一个快乐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外在风不能走下克部分的时候会过于强势，有他有自己的想法。那另外呢还暗藏一个比较特殊的格局是哪边呢？啊，我们刚刚提到说配置右上角那个看框框的东西嘛，那个东西呢我们解成蛇，刚才没有提到，所以身影四害呢走意外多灾之格，所以人际面呢啊，尤其是在这个异性部分，不一定是男朋友，就是跟男生的朋友啊，比较容易会有这个意外的状况出现，就是忽然之间就出现一个不见得是好事也不见得是坏事，但是是你意料不到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忽然碰到这个人，忽然之间可能想到一个什么事情什么之类的，所以比较多是有这种意外多灾的格局。所以通常带意外多灾格局的人会比较喜欢比如说惊喜啦，比如说喜欢一些想不到的事情，就觉得挺开心的。那这跟异性缘什么的也不必然有关，那不过在这个另一半的寻找的时候，因为刚前面提到这个部分五行走下克之格，所以会比较有自己想要的喜欢的类型，但是呢有时候忽然之间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类型，有时觉得好像也不错，会有这种状况。所以这是人际部分。那主要重点是什么？是佩云的内在个性非常的乐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优点。那但是整体来看的话，自己是优点还是缺点呢？我们等一下后面一起来看。那这个云字呢是走工作位的部分，所以这个云呢要怎么解？这个云字呢草字头呢就是草皮的意思，那底下那个云呢就是有一个底下有像注音符号没有卷舌那个丝的部分，那地方我们解成趴脚。那猴子逢平原呢基本上是走好的部分，所以工作能力表现呢其实都不太有问题。我记得没错的话，佩云以前有当过这个药师嘛，也有当过飞人教练，
对，有氧老师。
我记得那时候状况都还蛮不错嘛，然后所以我记得工作能力上面基本上是不太会有问题。那比较注意一点就是说，这个工作必须要是他喜欢、他认可、他觉得 OK 的，所以要很跨出很非完全不是舒适圈的，就是很痛苦的地方，就是很挑战或者很违背自己喜欢的喜好的时候，要做这个事情，他会非常的不舒服。快乐。那趴脚部分呢其实对于属猴来说也是好的部分，但是呢基本上我们在动物园里面看到猴子呢它有这个跪咖的行为的时候，这个猴子呢通常是比较奇怪的猴子，因为一般猴子可能就蹲着或是走来走去或是在树上飞，所以跪咖虽然是好，但是它会通常带比较奇怪的个性。所以工作上面的想法呢，内在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解读财位的部分呢，通常你的做事的方式跟逻辑会跟一般人有一点不太一样，但并不是说你的就不好或是别人的就不好，而是你就是会比较不一样，最后可能殊途同归可能会有 类似的结果，但是你的想法呢确实跟同年龄的人或是你的整个圈子里面的人比起来，你的想法是比较特别一点。那整体来看，这个乐观其实在这个名字里面来说是好事，因为有的时候个性乐观会是坏事。为什么呢？因为你会非常的认为就是我只要认真面对认真努力就会解决问题，碰到事情往往都会用比较辛苦的方式去面对，那样会是辛苦。那所以配音的部分呢就是在外在上面的有点像是自己的外在的表现，外在的这个人际的交往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有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想法有时候是好是坏呢还真的不确定，但是因为个性太乐观了，往往你会先觉得说，总之呢，就这样吧，OK 啦。
然后，我觉得99%都有说到位。可是，我觉得刚才资讯量很庞大，我大概只记得的部分就是，我是一只很快乐穿着衣服的猴子，然后
而且已经变成人了。他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最后，他已经站起来了，变成人了。
哦，所以跟穿衣服有关吗？
有关，穿衣服有关，穿衣服有关，但是那个人字旁也很有关系。
然后就是蛇，所以呢会有像 surprise 一样的。那为什么是指否异性啊？
因为他在你的异性的位置比较多、哦、而且是外在部分，所以你别人看待你的时候也会觉得你是一个充满意外性的女子。
哦，意外性的女子，
别人会说、欸、
我觉得我自己人生充满蛮多的确意外的部分然后以及最后就是我是一个愧咖的猴子，比较奇怪、嗯、我大概重整一下我可以浓缩的资讯量
是
这样，
差不多差不多。所以工作部分其实就是不太会有问题，只要是你喜欢你认同这个环境这个工作，那你的工作能力就不太会有问题，而且你有时候可以另辟蹊径想出一些新的想法跟方式，我觉得这都是好的部分啦。那只是有时候呢，毕竟、喔、在做公众服务的时候你面对的是普罗大众，这个普罗大众呢可能未必每个人都能接受你比较特殊的想法，所以有时候要适时的跟大家妥协啊，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好呢，那可能讲了一个你觉得很普通的做法 fine 就这样吧。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做把一件事情用你的方式做好的时候，你就挑几个你喜欢的事情折扇固执，我觉得那样就会蛮好的。对，那另外意外性的部分，当你从事的工作是属于比较多意外的时候，比如说所谓意外就像你是做议员做公众服务，常常会有一些神奇的任务要你出来解，这种工作都是适合你的，因为意外多灾的人越能够用健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意外。这样的工作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比如说有的人工作的方式是追求稳定，有的人的个性是追求稳定，那他就不是那么的适合说哎，这工作太刺激了，一天到晚都有新的事情要我解，他就会受不了。所以你的情况你反而可以更勇于或者甚至是用更好的心态去面对这种特殊的状况。那如果没有去做这类型的工作，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常常会有那种什么摔车啦或者什么受一些小伤啦这种意外多灾之格。
我其实我前天才摔车、欸、我是摔下脚踏车所以今天人才可以完好无事的过来
真的要注意一下，因为像这个格局其实跟那个谁有一点相似，就是吴征。那吴征的话他也是属意外多灾之格，但是他的意外多灾之格比你还要多，非常非常多，因为他是属蛇。那因为我们讲申寅巳亥意外多灾之格，那他是属蛇，他是巳逢寅，就是他是属蛇逢很多老虎，那你是属猴逢蛇的概念、哦、他本身基本上申寅巳亥走意外多灾之格都是会出现。
所以像我跟吴征是会互相打架吗、
啊、不会不会
不会，就是生肖不会互相打架，
你们只是很常会发生意外而已。 你可以看看你们的这个一路走来的历程，然后因为你们算同梯的嘛，他可能比你早一点啦，
对，他比我早一些啦，
对对对，
不过也接触比较少，因为我后来都在台中居多了。
所以如果是面对新闻啦或是处理这种公关的事项啦，这种常常做危机处理的事情的话，其实你们两个心态会比较相近，而且你们比较能够去承受一些比较特殊的压力，这是意外多灾之格神奇的地方，这是我的观察。因为基本上一般的姓名学老师都会去解读说意外多灾之格的人会有掐关啦，会要注意什么擦伤或者是要注意什么摔车受伤什么东西，但是我发现有的人其实他从事意外多灾的工作，比如说他是记者，哇，越意外多灾越爽新闻特别多
新闻特别多，遇到的事情也特别多，
就他最会容易出包。比如说 他没这种人没事啊，坐飞机，飞机就看，像我昨天坐飞机啊，飞机场就维修就转。
有我看到，你就刚好遇到现在新闻说的，你被卡多久？
我卡一个多小时，也是还好。
哦，有听说有被卡三个多小时。
所以我们这个姓名的解读，目前为止，佩云觉得感觉怎么样？
嗯，我觉得很准啊，可是我不确定，我不确定能不能用准这个字，因为对我来说我没有特别去研究过姓名学的、嗯、它到底是整个大数据上面统计下来的，还是它真的用什么去看，这 我不清楚啦，我就是我是外行的、嗯、但我觉得今天听下来蛮有趣的、
啊、
然后
我就可以了解一下
猴子，很开心的猴子，这我觉得真的就是我、
嗯、开心的猴子是站起来的猴子，还有穿衣服的猴子，工作的时候会坐下
然后工作会愧咖、
嗯、会愧咖，很快乐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姓名学是这样、喔、因为我本身就是佩云是学这个三类组嘛，然后我是二类组，那我们都知道一个定理，就是这个事情呢实验了三四次都是 make sense 的时候、嗯、通常这个原理就存在，只是它怎么运作我们还不知道、
哦、我了解，对，
但是它实验总是会成功，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我自己本身啦，我就觉得姓名学蛮有趣的，大概是这种感觉。姓名学的部分佩云的个性大概是这样，那我觉得其实也蛮符合我对他的认识啊，意外性是蛮多
还好吧，虽然我觉得我人生遇到蛮多我自己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的意外，没错，不过我觉得也四平八稳的过去了
啊。这就是你是什么你的心态非常好，这是你完全就符合你刚刚的姓名学解释，就是外在上面意外多灾看起来 很多意外，但是内在个性呢非常的乐观，在你看来可能是四平八稳、嗯、但你身边的人绝对不会这样觉得。
真的吗？好，我下次会画政治好看我到底遇到多少个意外，是不是真的超出于平均数值
好，那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佩云背后的背景。 佩云他现在呢，他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参选，然后已经选上了台中市的议员，然后记得是在南屯嘛。
嘿，对，台中市南屯区，欢迎大家来玩。
好，当初是怎么开始这件事情？因为我记得没有错，好像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太阳花世代这边开始嘛。你看佩云这边要介绍一下你当时是怎么踏入这些活动。
其实我觉得当时候我真的跟你们比起来，我所做出来的努力跟付出相对是少很多的。像我认识学长部分的话，他不管是在太阳花世代是有一个位置，实际上面去让维持这个选运上面有一定天数，那时候可以去正常运行的。然后以及后来他有到中部这边有办相关的营队，所以也那时候更进一步的认识。但我那时候是什么？我只是一个学生，对，所以那时候我是一个药学生。但是因为对于一些社会议题上面有我自己的看法，就如同刚才学长说，我一个愧咖猴子很奇怪，就常常会在学校提出一些我觉得学校不管是整个行政高层上面怎么可以对待我们师生啊，然后呢去做一些比较有自己属于在站在肥皂箱上面的一些声音倡议。所以那时候不管是在对于社会运动上面，然后像学运的部分，我当时候是蛮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国一等当时候有些学生，中国医药大学的学生去学运的时候，其实学校有在关心，所以也渐渐的后来我去学运的现场，以一个学生去参与，后来回到中部的时候去关注更多的公众跟社会议题，就这样渐渐被推进来。但我必须老实说，那时候都比较有一点像是兴趣使然，就个性使然，也没有真的说自己之后会完全的跳脱药师的工作成为一个民意代表，都没有想过。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这也是学长说的一个意外，就参与了社会运动，参与了营队，然后呢也渐渐的跟这些朋友们认识，听闻了更多大家对于公共政策上面以及地方议题上的看法，结果自己现在变成一个体制内的，真的走在体制内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现在有时候想起来真的还是回头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啦。
就是听起来蛮就是路见不平的这个状态啦。
这种人不是最被讨厌吗？
我印象中记得没错，佩云当时不只是学生嘛，我记得那时候你已经学生会长不是吗？
那个是学生，然后呢是你们来办营队的时候我是学生会长。
记得就其实那时候后来就看到你在倡议蛮多学生的运动啦，还有一些事情，因为当时我记得没错那个学校是比较封闭一点，然后它是私立的嘛，所以学校的高层就是可以比较大范围的施压。这样
应该说我觉得医药大学多数还是因为学生也比较重视在考相关执照跟证照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读书风气也会比较盛行。那读书风气比较盛行，像其实相关的社团活动或是一些相关公众议题的关注上面确实可能会没有那么活络。像我当学生会长那时候，我有跟台大的学生会这边有交流，哇，我觉得台大其实在对于公众议题上面的接触以及他们在办相关活动就是非常的热闹的。那我们中国医那时候其实我是看不惯当时候学校对于一些社会运动上面的一些见解，所以有点是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改选跟自己组团队出来选的这样的过程中，就有点被当作一个异类看待。但后来去接触了一些台青交城的就是学校的朋友们，然后交流过程中才发现，其实中国医在学生自治的空间上面还有更大的一个可以进步的空间。那当然因为后来学长这边跟有些人有来我们中国医这边那时候办活动，那时候我已经是会长了，所以就有协助去借一些空间啊、场地还有宿舍。但那时候学校也是有在关心，只是学校可能也比较把我当异类看待了，所以也觉得就说好，那就这一届的学生会长跟学生会的同仁比较难沟通一些，但也不要说到太冲突激烈。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也做了一些蛮特别的活动啊，现在回想起来是蛮快乐的一段时光。
我觉得这个蛮早就开始接触这种沟通妥协的这个状态，所以简单说是起点大概就是从当时在太阳花世代的时候，有点像是启发这个台中可能学生都有很多这样的想法想要表达，然后到学校真的开始施压，真的在内部这个学校里面开始举办这个活动，然后开始诉求一些声音，开始算是你参与公众服务的一个起点。虽然当时看不出是起点嘛，可能只觉得就是学生时期的一些活动，但是 somehow 就影响了好像蛮重大的。
虽然我觉得学校那时候称不上施压，但确实是听说有关心啦。但我觉得这某种程度就很像是你鸡蛋面对高墙，你高墙这样的去逼近的时候，鸡蛋反而会集结起来。所以那时候也意外的可能也会是中国医药大学应性社团跟我们就在关注一些学生自治的这些同学们变得更凝聚的时候。
了解。那这个事情怎么后续延续到这个参政部分？因为我记得在2016-17嘛，你就加入了时代力量嘛，
大概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必须要说这可能也是属 俗称的愧咖猴子其中一个以外跟对，因为我就像我说的，我从参与学生自治会或者是到我去参与这些社会议题上面的运动，或是去也跟随着这样一起倡议，我没有想过说就是我会成为一个体制内改革，或者实际上面要走到体制内，就大概是比较是大概出社会后还是有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或是常常经过一些软性的讲座，或是比较硬性层面的社运上面，再去用我自己个人的力量，希望说不要让那边的人渐渐被埋没，不要让这些议题不被看见。那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是药师了，我在万方医院担任药师。那我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在台北的万方医院，那我也谢谢万方医院那时候对药师的栽培非常的扎实，所以我也蛮沉浸在药师工作的。不过有一天呢，就以前中国医药大学学生自治的伙伴们，他是时代力量里面的人了，他就来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来改变地方政治，过去看我在对于学校上面的一些讨论风气，或是学生自治上面，或是像一些能源议题有提出一些看法，所以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进入地方政治上面改革。哇，我觉得那一天晚上我应该是宵夜吃得太饱，我脑不知道哪根筋不太对劲，我竟然就说好我就说好。那当然都是一股冲劲，所以也一股热血就加进来。说实话，进来的时候我必须老实说，我这个人不说谎，但是我绝对不会跟大家说理想这部分的话，它绝对是可以不计较任何代价，不计任何牺牲，你就可以达到它。那时候我血淋淋的知道说地方政治是非常的困难，这个人脉跟组织常年下来，过去我们可能看不惯的大党的民意代表就已经在地方上面生根很久，你要怎么去突破这样的组织。我觉得2018年的时候我有血淋淋的上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课程，那所以差了九票啊。
我回溯一下现在这个时间轴，我记得我们认识应该是在2014年
那时候嘛，是2014-2015年。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你还是学生，大概大三大四之类的。
嗯，对，差不多大四。
然后毕业之后就去当了药师，所以大概是2015-2016年毕业，从业两年左右，然后就被他推坑说你18年要不要回来选。
有没有那个穿衣服的猴子会遇到这样的一个贵人，他也不在推开他可能就那个贵人然后对，就是大概在17年的时候，17年 下半年的时候他接触我这件事情。那他的确是以前学生自治会的伙伴，然后我就18年的时候进到时代。
所以他当时就是直接，他不是说让你参与党的运作，还是他是直接说你要不要回来选这个概念吗？
他比较像说你看不看得惯地方上面的政治。那可能我那时候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冲击也是因为大家可能比较要需要回想一下，是在318选举之后，其实地方上面遍地开花会有一些比较就是活动是有产生，运动是有产生，例如说哥兰委、哦、就是全面罢免。那那时候我也不是这一些哥兰委全面罢委里面实际运作人，我也不是，但是他们在中部的一些游学的时候我也有自己去参与，所以那时候也接触到一些地方上面的民意代表，不管是立委或是议员，去看他们的问政表现的时候会觉得很疑惑，就是怎么会选出这样的民意代表，他们总会领我们的纳税钱说这样的话。所以当时候也因为这样就是埋下的种子。2017年底对方问我说我看不看惯地方政治，有没有想要一起来做改变的，我就说好，结果好才发现哇，自己是要变成那个带枪打仗的前线冲在前面的那个人。不过可能也因为他们当时候也有看到说我一路走来都是会这样冲在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状态，所以让我成为一个候选人。我到现在为止还是觉得他们不要说我很勇敢，他们也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啊。
哇，其实这是蛮硬的。2017那次应该选的蛮辛苦，我记得最后结果是差九票嘛，刚刚有提到。
对啊，差九票然后验完票是差八票不过大家地方上比较熟知的就是差高票了。
差九票，那时候还有一些小争议啦，不过2018的时候就是，对啊，那时候真的是不是很好选。18年的时候大家以为18年会很好选，但其实18年就是最后变成搞成超级大逆风。
尤其我必须说大家可能在网络上面或者是地方上面的这两个落差还需要多去认识一些事。可能网络上面不管是大家在认识上或是学生上面会是一个很风雨人物，但你在地方上是 nobody， 你在民众上面不认识你，你先不要说你跟民众说哇你想做什么，你觉得哪些人做不好，你觉得哪些 名代表改变。首先你要先让大家记得吴佩云这三个字，突破知名度这些困难就会是2018年我必须要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关卡。那当然说没有想到的事情是中间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性骚扰事件，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也对我上了一课，因为后来呢不管是在申诉流程上面有让我发现说就是受害者在举证上面的困难，然后以及到实际上面的差九票，哇当时候我也真的选完之后隔天面对那个媒体的就是关心跟询问，回到现在起来虽然很感谢，但我当下是真的被吓到，我没有想到说哇差九票会引起大家这么一个讨论，以及到后续大家可能觉得验票好像是两三个月的这样时间， No， 验票是你从你开始发起验票到今天开箱去验票到整个诉讼结果结束是一两年的时间过去。所以很多人会觉得2018年差九票2022年卷土重来再选，但我中间可能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政治洗礼是不断的，
现在讲起来是蛮轻松，但当时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蛮痛苦，因为日子要过啊。那时候2016年时代力量还有政党补助款嘛，2018年可能还有一些党职在，然后你还是要过生活，然后还有这些鸟事在发生，然后你又有很多议题要追，其实应该是蛮硬。所以2018年是年底选嘛，年底选完之后我记得19年就开始在开始拼2020的立委嘛，对不对？当时你那个时候是有接党的
秘书长，
然后还有列不分区嘛，那时候整个进程跟挑战会是什么？接了秘书长之后，哎，就党的秘书长而言，你的职责跟你负责的事情会是什么样？
地方选举的部分，例如说像刚才2018年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要在个人上面在被你的选区的选民不管是认识或是认同到你能去突破那个当选门槛，这个叫做地方选举。那2020年那时候叫做的是政党票选举，政党票选举会有就是一系列的不分区的立法委员参选人会浮上台面，各党都会推出这样的一个名单。那最主要他在投票的时候，你不是去投那个不分区的立法委员参选的名字，你投是政党名字，也就是说政党这边投的票数是多少会决定不分区会进到几席。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在担任秘书长的时候更不一样的挑战是，我得让大家去相信不是说吴佩颖这一个人，或者是像当时候的黄国昌这个人，或者像当时候的王婉玉这个人，就是我不是让他们去相信那一个不分区里面的就是唯一一个，我让他们相信时代力量，你要在投票的这个三张选票里面其中一个你一定要盖下时代力量去突破那门槛。那更多的事情是那时候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第三势力这边来做竞争，也就是台湾民众党这边，所以时代力量要怎么在面对蓝绿这两边的压迫之下，而且在第三势力呢去杀出一个突破政党票的这样的一个补助门槛，是真的有党团的这样的空间，当时我压力真的蛮大。我记得我那时候选完的时候，我觉得比2018年的我又更就是人生政治上面不要说是洗礼好，又更是被当头棒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回头想起来，我觉得那时候大家对于时代力量在国会的问政表现上面也因为也还有记忆点，所以也真的是很谢谢选民。就算那时候时代力量发生好多事情，因为那时候也是有退党嘛，例如说 Freddy、
我会蛮想知道说，因为你刚刚提到2020的黄国昌，那可是跟现在2024的黄国昌就差四年，你觉得他的变化有非常大吗？就因为你在秘书长的期间应该算是跟怎么讲跟党中央是非常的 close， 就是党的决策，
对，我们党的就很像是民进党有中常委，然后我们的是决策委员。
对决策委员，应该秘书长跟决策委员应该是蛮近的嘛，对不对？当时的黄国昌跟你现在看到黄国昌你觉得有很大的不一样吗？还是你觉得其实就是一样？
我先澄清一个点，那我当然在回复说一不一样这件事情，就澄清一个点是我刚才想要说的是，不管是提到黄国昌或婉玉，或者是说当就是陈椒华，就是我们在这部分区里面算很像是一个不分区的立委参选人，但是你在投票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就是票选票不会把那些不分区的名字列出来，你只会看到政党。所以当然可能会有一群人是王婉玉的支持者，一群人是陈椒华支持者，一群人是黄国昌的支持者，一群人是邱显智的支持者，但是你最后让他投票的时候是知道投时代力量的，这会是在打政党票选举的时候一个很我必须说很制胜的一个关键，你要把这些人跟时代力量去连接起来。那回顾回来是2020年的黄国昌跟2024年的黄国 昌，因为我实际上面没什么在接触，不管是民众党或者是现在已经又回到立法院的黄国昌委员本身，我没什么在接触。但我自己觉得一个核心是，如同我在议会上面碰到，只要今天台湾的政治是被蓝绿，多数还是被蓝绿这个结构是给绑架的话，那我觉得黄国昌他本身在做的，不管是选举所坚持的三党不过半这件事情，或者他今天在立法院有时候在坚持的一些大家可能觉得看起来可能比较像是咆哮，或是针对就是民进党或国民党之间这样一个贪污的结构去做一个政治上面的手段的要去逼民进党这身为一个最大执政党去表态的话，我觉得这一个核心上面是没有变的。但是他个人现在是看待这个国会的生态以及台湾要迈向下一步生态怎么看的，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问他比较准啊。我必须说我也很久没接触了，
因为黄国昌他现在可以说出民众党全力支持国民党选召委，然后跟就是怎么讲，跟他以前每个都批评过的人，不管是傅昆萁啦或是韩国瑜啦，都可以称兄道弟啊。这个我只能说我是觉得他这个转弯转的蛮大，就过去的节目对黄国昌的批判是强度是蛮高的啦，然后对黄国昌这个人也是蛮看不起，因为黄国昌这个人他就是在走简单的路，就你待过地方你也知道，要选赢地方要能够连任地方，而且还是在单一选区的对决的时候，还不是蓝绿两党的时候，那很难耶、欸、超难。
你知道我觉得不只是说在选举的时候，像我的选区原本是两个四个席次，两个国民党跟两个民进党，所以不管是说你今天选上了一定是其中一个国民党或其中一个民进党会掉一席，掉哪一席我不知道，但是我得努力让自己选上，我才有那个可以去进入到议会里面去要做出我想去为了去达到诉求，或是我想要去倡议的理念实际上会变成法规上面体制内可以去跟人家谈判的一个过程。好，那时候像我选上的时候是民进党的张忠忠议员掉，比如说我觉得这个议员也蛮优秀的，可是当然说整个票数后来开出来可能不如他预期，而这边我也觉得说很遗憾，但公平竞争我也觉得可以再过一次。 anyway 我要说的事情是说，我觉得在每一次选举大家所面对到的政治上面的情势，或是你能去最后所造就的结果，或是你实际在议场内所要去达到政治手段，这可能后来会被媒体去解读说啊，就是你只是在逼迫哪个党表态，或是你在跟谁合作，那可能中间必须有很多的操盘考量要去思考。就像我刚才说的，对我来说我不断的是拿出我个人在台中我的选区一个第三势力必须要去冲出去的，可是当然那一次2022年选完的时候还是很多媒体下标题吴佩瑜上了民进党掉了，好像变成我是一个取代民进党的其中一个议员的位置这样的人，我也对这 标题感到有一点点的小小的遗憾，但我也知道说这的确客观上的结果，所以我只能接受。
这是事实啊，我觉得这还好吧。
对啊，但我要说的事情是的确在地方上也会就说啊，你把一个民进党干掉，但对我来说我从来也没有针对哪个党，对我来说我必须要去拿出我的努力，希望过去议会里面我觉得可以再做更好的一个不管是问政表现或者地方服务上面，我有足够的实力，我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已经可以成为议员了，大家要选我，我们要取代谁，但是我上一定会一个掉。
对啊对啊，这个我觉得好，因为这个韩国瑜说过嘛，这个选举最大的秘密就是什么，
票多的赢，票少的输，
没错，所以他这票就比你少。那我觉得这个另外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你的支持者可能跟民进党的体系的支持者的向性重复的是比较高一点啦，所以你才会是影响到民进党的议员啦。那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面也符合你过往的这个整个背景。
其实向性有没有重叠，这我到现在为止还是说不准，但也可能是可以回归到说，因为我们刚刚我跟学长在稍微讨论一下今天会聊到的内容，就讲到说台中是一个摇摆州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觉得台中真的没有一定的颜色属性那么的强烈，就是一定要投哪个政党，但是台中也因为一路人口之多，像我的选区有很多地方是人口正成长非常的夸张，那他们可能就对相对的传统政治被绑住的那个机会就会很少的，他们也可以更从一个人去选择说我要不要投下这个人。更有趣的是这也是刚才讲到政党票的选举，我们只会投政党，就算你看不分区立委上面你有兴趣，但你投票是投政党一样，议员选举的时候你的票上面议员选举选票不会有政党，所以假如今天台中这部分他更可能第一个在颜色上面拘束力没那么强的时候，他在议员选票上面更是看人投票了。
那我们现在重新梳理一下我们的时间，我们佩云大概是在2017的时候加入时代力量，然后准备在2018的时候回台中选议员，那一次的时候就很可惜的差了9票。那时间呢后来呢就是往下走，那就是佩云呢就是被党中央邀请嘛，参与秘书长参与党务的运作，然后到2020的选举完之后，那大概选完之后你我记得没多久，你好像大概半年左右吧你就又回到台中嘛。 对，
不过我中间的确有小小休息一下，就我回去台中荣总做药师，的确我那时候选 选完政党票，我觉得我心疲力尽。真的连续2018年受了一个政治洗礼，20年被当头棒喝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回到台东之后，我是真的觉得我好累好累，需要沉淀一下，所以我就跟中央党部那边说，我希望连台东党部就是任何的职务都由其他人这边来担任，我想要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我很感谢，我觉得那时候就很像是人上山，上山时候简单，你往上爬嘛，一定会不管是有想要帮助你的人支持你的人在推你，但你要下山的时候，不只是讨厌的人你可能会想要踹一脚，连支持的人都问说你为什么要下山了。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回到龙总的时候，我心里不止很疲惫，也得面对很多的关心，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就是回台中，就是没有想要以一个就是公众人物在地方上面走跳。我很累，我就算说我很累，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会去揣测说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也谢谢那时候台东龙总的药师的学长姐，要说一个动词，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还是觉得非常的不为过，他们接住了我，我觉得他们真的那时候接住了我，让我好好沉淀，然后从药师专业再去服务更多人，以及觉得我准备好了。那时候我跟一月说我想要回到就是地方服务上面的时候，组长跟主任那时候对我的祝福，我觉得我到现在想起来眼泪都还是会掉下来。
好，录完再掉，不要现在掉。
为什么我都不能录哭声嘛？
好，然后所以时间就到了，大概可能2021的，我觉得听起来是年终左右，你应该要准备开始备战嘛，因为只有一年半也不太够啊。
我其实2021年初的时候就正式的开始在地方上面，不管是自己在找资源或者是在地方上面做组织，然后以及重新思考说我2018年发生什么事情，2022年要怎么去躲下这一战，就是让我可以有完好的体力再面对。我觉得真的是若我2021年那时候就是没有先经历过2020年这个就是药师工作这样的沉淀的话，我觉得我2021年也不有那么的好的一个状态去思考怎么备战。
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当选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
真的是恭喜耶。
这恭喜现在听起来好像也觉得有点时隔久远，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当议员的第一年，我不是说太晚，我是说我觉得我离那个恭喜当选好像离了很久，虽然我才上任一年多没错，但有时候刚当选后的第一任对我来说如隔三秋啊。
不会，因为我记得你当选，我就当下就有跟你说恭喜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其实像我们太阳花世代这个梯次的，其实还有很多人没有当选，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吴真。
哦，可是我觉得吴真很努力
啊，他是 QQ 啦，反正吴真的事情他自己有空再来讲。
因为选举反正就要天时地利人和，包含你的竞争对手是怎样，都是一个要考量的点。
对，但是这确实是辛苦了。那我觉得选上之后就开始成为议员嘛，那我觉得其实第一届啦，我觉得第一届是辛苦的，然后第一届可能也是梦中上你也不太确定自己在干嘛，但是现在开始应该2022年的年底当选，然后隔年的大概2-3月上任嘛，所以23年到现在差不多刚好满一个整年，对不对？
是的。
那有什么感触吗？
我觉得可以分当选当下的感触跟当选后的感触，我分两个层面。好，当选当下的感触是我很想要去抱一抱当时候差9票的自己，就假如今天真的像电影那样，回头看有一个当时候懵懂很努力的佩云的话，我会很想抱抱他，但我也很想要跟他说，我觉得那时候差9票某种程度是老天的安排。就我觉得若是我2018年上，我会觉得成功很容易，那也正是因为2018年经历了那么大的政治洗礼，2020年还要再去打一个政党票选战，就要说哇，政治这东西不是你想要就是今天资源贴上掉下来就掉下来，甚至资源还没掉下来攻击抹黑抹黄就随之而来，所以也因为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真的要说走过，所以也比较谨慎。我觉得我在面对2022选战的时候就有更谨慎一些。第一个当选当下的感触是哇，我走了好久，但也好像正是因为有经历过这些我才可以走到现在。那当选后的感触是哇，我走到现在了，又是一个未知的地方，要继续往前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进击的巨人叶爱莲，他好不容易打到他们那一个就是岛的墙外了，发现是一片海， 今天爱莲她看到海她傻了，她要的到底是什么？她那时候在向往的自由，在向往的墙外世界是一个她从没接触过，甚至原来就是有另一国在针对的他们这样的一个就是被封住的这样一个岛。历史的工业之下，这很多是你不可控因素去造成的。我现在面对台东市议会就是这个海，我没有任何人在带着我。对，我的确之前是时代力量，但是时代力量也因为台中市没有选上过任何议员，我不可能有前议员就是或者是前立委来跟我说好你现在要怎么做，没有，我都自己来。所以当时候台中市议会刚进去你知道吗，我是拜会所有的没有到所有啦，拜会我觉得可以拜会的一些蓝绿的议员都有。因为像例如说我在议会我要提一个提案就需要三个议员签名才可以送进去讨论，那时候在拜会过程中也有被一些不同颜色的议员不管是鼓励甚至洗脸都有。我还记得我就不讲是谁啦，那时候就进入到对就去拜会某个议员，那议员就有说就是你当时说不加入任何党团那你现在为什么来找我，直接就是当面这样呛我的都有。那但很感谢可能在里面走久了，我觉得台湾要说最美的风景是人，可能在政治里面也是
、欸、可是不对啊，他刚刚讲的也没错啊，
你说就是没有加入任何党团为什么来找我嘛？可是那假如今天是真的应该要去推的进步政策的话，为什么一定要你今天是什么颜色才要再去签呢，对不对？
不是不是，
以利益面来讲是没错，我知道以利益面来讲他今天没有理由帮你嘛，没有理由帮你啊，他们党团可以自己去提出这个法案啊。
对啊，
但假如今天我提出来了也可以先送进去的话，若你约来签的话，当然这好像是他毫无理由的在帮我没错，但是就事情的本质面上面的话他也是可以签我的、啊、就像我也会去签其他议员的提案，当然我本身的力量是比较薄弱啦，那当时又更是一个孤鸟进去。
可是我意思说就是他字面上意思说你说你不加入党团然后你为什么要来找他，所以他是党团的，这样是不是会暴露他身份，他是不是党团的干部还是什么？
对，可是他当下好像也不是以暴露身份这样方式在跟我说、啊、他当下是这也是因为我选完之后有一些媒体就是有来问我说我会不会加入哪一个党团，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因为我是第三势力出来的我不加入任何一个党团，
是
可是这样的一个言论就是也太尖锐了一些，
是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话，但可能对某些来说就是你是很自大，你现在觉得你在议会没有党团你就可以活下去，就是好我看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当下他的意思不在于说他怕曝光，就那个议员的意思比较像是你今天都说那个大话你干嘛来找我。
对，可是我觉得我意思说他讲的好像是其实是蛮有道理的，就是说
是
啊，你不是说你不加入党团了吗，那不加入党团那明显你少于三个那你就不可能提案，他确实也没说错嘛，对不对？就是字面上解读来看的话，虽然说你觉得是被洗脸，但是确实假设有人说哎、欸，我不加入党团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不是蓝绿然后好要提案跑来找他，
我觉得可能对他来的世界观是，但对我来说可能因为我坚持着就是想要说以理念上面去不分颜色合作，所以过去有一些提案上面我大概每一次不管是我们台中市议会分临时会跟定期会我每次都会提案，那现在都是有各个颜色的议员都会签的，其实我蛮感谢他们，也会后续有一些请教上面或议事流程上面我可能也会私下去询问他们。
不然我觉得可能就是讲话表述上面他可能就觉得可能听起来、啊、搞不好是什么党团干部之类的。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进到议会的第一年蛮像愧咖的猴子，我也是不断在思考要怎么更智慧的圆融去面对这个大结构、啊、
那我觉得他应该是讲讲吧，就是总是要念一下，不然你看他就像柯文哲或谁好在外面讲的就是多厉害多摇摆，可是你到最后你议事规则里面就是需要透过别人的合作，你就是需要这个议事的讨论才能进到下一个流程，这就是民主的过程嘛，所以我觉得
对啊，这也是体制内必须要去面对
洗脸这件事情啦。我觉得我不知道他口气
好了，他可能只是洗手而已，没有洗脸。
我不知道他的口气怎么样，口气如果很差的话，那可能是洗脸。但是如果他就是在表述这件事情，
好像现在回家起来好像也还好，他还有泡茶给我喝，
啊、
所以
我觉得好像对、啊，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啦，就是没有到那么严重。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蛮有趣，因为议会在议员来讲的话，地方民意代表有议事要处理，那也会有你自己的提案，像你刚刚提到，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去提到什么地方服务啦，议员跑红白帖啦，甚至是你要去帮，就像我们之前节目有提到，就是地方议员可能要帮地方民众解决这种茶米油盐酱醋茶的这种小事，但这些小事其实对于这个地方的民众，我觉得对于其实每个选民来讲都差很多。比如说，如果我家门口我平常停车的地方都被画红线，我一定超堵拦，我就找议员处理。那
我可以从小案件跟大案件都来举例。小案件的部分是 大家还记得就去年的时候，可能也因为刚好是选举年，就是总统跟立委的选举嘛，那时候有一些就是团体有针对交通的友善政策或是人本交通去发起，不管是网络上面邀请民意代表去表态，或者是说发起游行这件事情。好，我们都觉得那时候可能是相度关注高的时候了，以前可能不会去讨论什么机车权益促进，以前也不会去讨论什么人本交通。这几年我觉得在网络的发达之下，大家对这议题的认识更快速。好，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在我的选区一样也是有一个路口，它其实蛮危险的，甚至当时有登上新闻，就是有一个小学生要在过马路的时候，结果呢车子都不让他、哦、要过行川线的时候车子都不愿意让，所以那小学生从原本要过马路就不断的推推推推到边边，那车子都车水马龙的不断过去。我们就针对那个路口有其他民意代表，然后也有我们这边有就是去办理会开看怎么去改善这个就是大家常常口中会讲的危险路口。哇，我们都以为很简单，应该要设号制，应该要针对行川线这样的一个退缩去做一个改善。地主来了，地主说为什么这边要设号制，店家出来了，号制会挡到我们的招牌，号制要朝向哪边，秒数要多少，旁边的住户都出来了，秒数太长了，这样那个车子会塞住，秒数太短了、哦、就是这样子会很难过马路，大家都有意见。我当下才刚当选两个月多吧，哇，尤其是面对里长那时候针对这样一个号制的设计，就是也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我可以理解里长也是要帮他当地的里民去做一个发声的管道。但我那时候也很疑惑的是，那专业呢，就很像是假如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意见，但是这个药要怎么吃，今天他到底要不要开刀，应该要有一群专业来解释怎样做才会是最好。就算你今天不想开刀，你今天不想要吃药，那我们都会去建议嘛、哦、你当然也可以选择不吃药，但可能吃药你的病程上面又会缩短的比较快。我举个例，所以 我也发现说 那专业上的解读在哪、哦、但很感谢交通局那时候也面临了很多的压力，然后我可能也不断的请他们还是要以专业上面去依法行政，然后呢依照流程那边去评估这个路口到底需不需要这个号，也吵过了好多架、哦、就是地主可能会过来就是很生气的说，哦，为什么要做这个，店家出来就说你们做的话我就抗议到底，这个号制还是做下去了。做下去之后也没有当时候有一些民众的会担心的说是不是车子会塞住啊，然后是不是那个挡到店家的招牌会没办法做生意，都没有，生意还是一样，然后呢以及还有车子还是正常的，就是上下班原本的这样的该有的车流。那当然行人有因为号制所以就可以就是一定的秒数上面去过马路，也可以更清楚知道说哪时候红灯绿灯哪时候可以过。这个结束之后呢，后来有一天跟里长聊到，里长就私下跟我说他觉得我也是有在做事啊。虽然里长那时候他帮一些里民去提出反对的声音，可是我觉得里长他也不是真的就是要故意跟我做一个不一样的角力，他只是也得去做他的位置上面该做的事情。好，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
对了，那你刚刚说到专业在哪里，所以你意思说最后的解法就是交通局提了一套政策，就是比如说你刚刚提到
交通局评估这边真的需要号制、嗯、比如说车流量、嗯、以及事故量，
最后秒数啊什么都是由交通局定义出来的。
对，那那时候我们有跟交通局说，好，假如有些民众会怕说这边再多一个红绿灯好、哦可能会影响到车子的拥塞，还是说就是有时候车子没那么多的时候，行人下班要通过没那么多的时候就可以用闪灯的方式、嗯欸、所以它变成是一个你可以用专业的思考，然后应该也要有过去同样有交通专业人去来跟这些民众解释，而不是今天民众好像东一句就说我的地不想要这个号制，不想要挡到店家，今天交通局不敢做，这 就是那个互相沟通流程。那整个过程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实际真的做完是一年、哦、只有这个号子开始亮是一年，一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就这流程是什么，就比如说你们先有接到陈情或是看到这东西，然后你们去发起一个会刊吗，还是
什么？就是大家常常会提到的会刊、
然后就是你们会到，地方的人也会到，然后市政府会派人过来，相关局处过来现场看、是这样。
对，甚至你号制设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地下管线，其他管线的单位也得过来、所以它就会是变成看起来号制是交通局的事情，
对，
没错，可是可能来的单位跟要去询问民众的意见就会变得很多人聚在那里。
哇，这个其实哇听起来是蛮复杂，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在地上画一条线，你在路上挖个洞，插个红绿灯什么，可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其实对议员来说，可能从开始 到沟通到最后结果出来，那如果这东西做的真的不够好，那背责任的人还是议员。
对啊，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当地还是会有就是一些民众会认为说就是啊，为什么这边要设好职，因为跟他过去生活的习惯不一样嘛，你自己还是要背起责任去跟他们说我们也是有接到澄清，然后交通局也是有评估过，依照专业上面真的得设置这样的去跟他解释。那这小案子啊，我也跟学长一开聊到这种小案子你可能做很久，可是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亮点新闻，因为它也没什么好报的。然后大案子的部分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等一下，等一下，我这边要先呼吁一下，就是当如果你是一个地方的选民，就是你地方有很好的建设，请你们好好的记得 Facebook 留言一下，我觉得可能都好，我觉得这对议员就会蛮感动的。
哦，留言说好，
那个红绿灯很不错，
很亮。
因为之前我跟林静怡委员，当时他还是委员的时候，他其实就有提到，就是说，因为委员或是他的助理，他都会有一个心情或者一个心态，就是说，当你的服务处都收到负面，比如说、啊、不要设红绿灯，不要干嘛，不要做什么，很讨厌什么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人支持你。但其实还是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受益，但是我这些人都不愿意发出他们的声音，或是至少表达说，哎、欸，你们做的事情是对的，变成只有民意代表、议员或是委员在坚持这件事情的时候，哇，那很逆风，然后逆到就是一个你真的做下去了，就像你刚刚最后提到的，做下去了其实也没什么差别，然后行人更好走路了。然后居民的生活呢，哎，受到一点点的影响，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但是过程你是大逆风，没有人会出来跳出来说啊，我就是挺你，我就是要盖红绿灯啦，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这个案子也是，当初我们接到澄清，是有新的社区大楼这边就是。有在那边有盖社区大楼，所以有更多移入的民众会去关心那个路口状况，当然也有新闻被报道，只是对于当地住很久住几十年的民众会觉得啊，我一直住都是这样啊，那为什么要多一个号志，这也是变成需要沟通。因为我想要补充，我的确很需要鼓励，没有人不需要鼓励的，我也很需要有来认同我一直以来的努力，但我更希望是大家可以理性的去做沟通，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一样，大家会去成长成这个个人，一定会有自我的价值观跟成长背景去说服说，哦，我今天想要的交通环境是怎样，这也很难是短时间一两天就可以说服对方的。所以就算你今天觉得很棒，今天对方觉得很烂，我觉得有时候也没办法沟通成，那就是各自表述之外呢，能沟通当然是最好，若不行也不要整的打架起来啦。你知道我地方上我真的之前有劝架过，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不太会劝架。另外一个大案子的部分，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有让我觉得议员他在地方政治上面的谈判空间各有一个关键的角色。我在我选前的时候，我揭发过一个当时候卢秀燕市长有道歉的一个新闻，就是华新托婴中心的集体虐婴案。那时候会发现是因为就是有家来跟我们澄清，可是家来澄清的过程中的确是之前新闻有报道过的一个虐婴，可是家来跟我们澄清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在监视器的画面有其他的受害的小朋友，社会局这边并没有通知，就很像是今天 A 家长他去看监视器画面，他们的小朋友受害过程也一开始在前几年的时候的确有被新闻报道，而他们看完监视器画面发现不对， B、C、D 的小朋友都受害了，可是社会局没有通知，就是他们跟社会局说那你要跟他们讲，社会局还是没有通知，所以那时候就有揭露这个集体的虐婴事件。那当时候卢秀燕市长也召开记者会说道歉，那社会局必须要好好的检讨，社会局长那时候在议会也面对这个议员的炮火连连。后来呢，因为他是我选前去揭露的，后来我选上的时候这件事情他已经变成经历过一段时间，家长还是会来跟我说他们已经在开始在面对司法过程，但他们还希望说能不能有实际面的流程跟就是法制面去防止类事情在发生，以及因为当时候这个施虐的就是施虐加害者他在第一次被罚的时候之后被轻罚6万，所以也让很多家长觉得说我把婴儿交给你，结果婴儿遭受到这样过程，你之后被轻罚6万，这我情就是情何以堪。那当然很优秀的不管是教保人员或保姆人员还很多，但是我们就更思考说那怎么从体制面去防范这类事情在发生，你揭露完了，对，记者也报道完了，事情进入到司法层面，变成受害人跟加害人互相的这样司法流程，这新闻不会报道。但然后呢，后来我们在台中市议会这边就有提，我们发现台北跟桃园的财罚基准上面是有一个集聚的，也就是说不只是6万，他们会有第一次就是判的话好像是6万到十几万的这样一个集聚，你第二次在类似这样的一个施虐的情况之下的话就会再有一个集聚，而台中市没有这样一个集聚，就是只有第一次罚就是6万，而6万对很多人来讲就会是一个很轻 轻微就是不足道的一个数字。我那时候就在议会就有提这个案子，然后以及在议会有质询，社会局一开始就说这可能还要回去再研议干嘛的，后来也经历过很多的协调或如何中间的谈，就是去跟社会局这样的一个谈的过程，然后也跟家长说我们还在努力等等的。后来呢，台中市有按照台北跟桃园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去做参考，也有调成集聚这样的一个财罚基准，不再只是六万，而是你第一次罚的话是有六万到十几万的这样的一个中阶，可以去考量轻阶轻重的问题。那我觉得这就是议员必须在议会里要去做的事情。很多人都说议员里长话，像我刚才讲的设这个号志，画这个红线，水沟要不要清，路灯亮不亮，很多议员都在做，甚至会拍照说嘿，我今天完成这件事情，影响民众的生活也是没错。那老实说他也是里长可以做的事情，那只是因为地方政治化，很多会里长跟议员合作，所以会变成议员跟里长一起来说，这大家一起来完成。但今天我们之所以需要议员这个角色，更多的是他要去监督市政府是在政策面或是法治面，甚至在未来的施政方向上面有所这疏漏以及弊病，要去杜绝或者是去思考说怎样的检讨去把这一个安全网给补救起来。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修地财罚基准，绝对就不是只有里长绝对就不是里长是能做出来的事情了，他也是议员要进到议事里面，或者是有审查提案大会监督渐渐的去达到的最后一个结果。
我觉得这部分其实真的议员的工作其实真的是可大可小，有的人一样可以把立法委员做成里长
对对对对对，
其实蛮大程度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啦，因为你想要做的话，其实地方政府有很多事情，很多权责，很多事情是值得去监督跟关注，因为你有很多，你也有很多机会去从中去做出改变。那佩云这边有没有看到什么未来台东市的议题是需要被看到跟被更多人关注的？
其实我不管是每一次，像我今天是来台北部分，我觉得台北的交通不管是在大众运输面或是整个路口的规划或是标线规划上面，真的还是比台中十足进步的。地方议题市政议题也多，交通改善然后居住环境以及环境议题等等的，这都是没错。但我觉得迫在眉睫的是台中，我觉得交通的问题尤其可以先从一些根本的工程面去做着手，例如说这个标线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改善，不要有那么多的地方角力或者是主观上面民众的感受去进入，我觉得交通局要拿出更多的魄力去做这样的一个改革。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大众运输面也是，我每次来到台北真的觉得台北的不管是从捷运连到公车或是公车到自行车，这都非常方便。那其实台中的大家常常都会在抱怨说公车减班，然后呢捷运这边走一条，这是捷运前去年也出了一个人还蛮难过的这样的一个意外，大家对于整个大众运输上面信任是非常薄弱的。所以我自己可能也是因为我的世代关系，比较多民众三四十岁的民众的人会来跟我反映交通议题，这也是我一直以来之前有记者问我说去年看我关心蛮多交通议题的，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接触面跟看到面以及实际觉得迫在眉睫要去改革的面，都是希望台中能真的交通局要拿出魄力。必须说我觉得高雄的交通局在宣传这个机车权益上面都做得比台中市还要彻底。
台中市民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然后可以让这个，因为像不管怎么样，其实不管你是会刊也好啦，你是政策议题什么，其实很多时候的开始跟开头都可能来自于陈情，来自于可能是不可能是检举不一定，但或者是可能是因为你不可能议员去面面俱到顾到整个选区所有事情你都了若指掌，我觉得那太困难了，所以一定还是很需要选民的或是民众的这个 feedback 或是任何事情。那你觉得在未来在关心这些台中的议题的话，你有没有呼吁台中的选民或是这些民众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希望是台中市的就是朋友们，其实我觉得渐渐的也对于不管是民意代表的问政上面或者是地方服务上面有更多的解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因为在网络上面的发达之下，大家很容易去讨论说今天我地方上选区的民意代表的为人跟处事以及风格，但我更希望大家可以去解释说今天这个民意代表过去可能每一次在选举当年所做出的承诺或是所签下来的问卷或者是在当下的表态，他在这四年是有真的有做到。因为我必须说像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政策推行是关于大型重机在路外停车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它根本的也是一个交通友善政策啦，但我必须说我当时候在推的时候以及那个停管处愿意就是有三个这样路外停车格开始去做示范过程中愿意一起来合作的议员是很少的，就是大家还是会觉得哇这是一个逆 风的议题，那为什么要做？但我也谢谢就停管处后来愿意去试办，就算只有少数几个停车场，但愿意去试办。那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就是支持者有跟我说，诶，看到我做不一样的东西，好，这当下，但然后呢，你们是愿意以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检视更多的民意代表。我们大家都说我们好厌倦政治，好讨厌政治，好就是不喜欢去谈论，就是每一次选举就好像在吵架，有很多就是看板啊，然后以及广告会出现。那这些看板跟广告背后，我相信还是有很认真的民意代表，其实在为地方上面以及这个进步的政策去做发声的。我可以跟大家说，我就是200%的那一个。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回归到说这个努力面，然后以及问政专业问政面，还有地方上面服务，不管是拿出来的就是亲和力，或是实际能做出来的沟通跟协调面，去选择这一个人。那我相信大家也可以更回归到政策面，还有我们希望能产生民意代表去面对每一次的选
举。最后啦，这边呼吁一下，就是如果你在生活的过程，因为你可能年纪小18岁，你根本不可能去需要什么这议员给你做选民服务，但你随着年纪长大，你开始买房买车买什么自产工作，你生活的环境之中，你开始会有你的想法，你开始需要，你认为需要去改变，那你看到有人有民意代表、代议士、立法委员，任何人在做你觉得好的事情、对的事情，那我觉得不管是脸书私讯也好啦，脸书 IG 留言啦，或是你很感谢，很觉得很好，打电话去他的服务处感谢他，写信给他，这些议员其实都会偷偷蛮高兴的。
我发个讯息问我假爸爸，我也很高兴
對，给他们适时的关心。因为其实这个社会，其实大家民主社会，其实大家都在嫌，就是说啊，你怎么做那么烂，因为你要嫌别人做烂真的超级容易，我就随便都可以去一家餐厅说他做的超烂，我这非常容易。但是你要可以很诚心的告诉一个人说，我觉得你今天做的很棒很好，这是一个怎么讲，我不想讲的很正向能量，但是今天有人很努力的在完成一件事情，希望改变社会，他刚好也是你喜欢的事情，跟他的方向跟你方向是一致的时候，他做完了这么努力的逆风挺完之后，你一句话都不讲，大家看完 A 片至少也都会底下那个好人一生平安底下留个言好不好，但议员做了这么多逆风的事情，是不是可以挺他一下。那我觉得这边呼吁，如果你是有看到你的选区里面有做得很不错的表现的政治人物，那请给他适时的温暖跟鼓励。接下来是学长的姓名小教室，今天要讲的是属猴逢人。其实属猴逢人是非常简单的格局，因为人呢就是人字旁，或是本身它就有人，这就是人，或是这个属猴有没有最喜欢的名字是什么，这个侠客的侠，这里面塞了一大堆人在里面，
所以我可以叫吴佩侠，
你就叫吴侠其实也蛮屌的
侠
或是吴侠侠都很强。因为属猴逢人呢本身它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升格的格局，本身呢它是猴子，那猴子呢变成人就是升格的格局，像属蛇逢龙啊，就是走升格的格局，所以属猴逢人呢是走升格。那这样的格局呢，就会给这个人呢一个乐观开朗的个性。比如说各位可以听到我们前面的节目，佩云的个性呢非常乐观。那我觉得哈，这个过程呢，其实就会给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挑战？有啊，挑战超级多，失败也蛮多，失败也蛮多，挫折也蛮多。但是能够这样走过来，然后一路接着往下一个阶段去挑战，其实都需要你非常乐观的个性。那我觉得这种个性真的就是需要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啦，那我觉得不容易。那这属猴逢人呢，就往往会有这个机会达成这样的格局。那如果你自己就是属猴逢人的格局的时候，其实更好的时候呢，除了善用自己的乐观个性之外呢，有时候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是不要呢什么坏事都去觉得说我可以去挑战完整，有时候还是适时的参考一下别人意见，不要把自己过得那么辛苦。我觉得参考一下啊，大众的意见是什么，有时候其实可能是有参考价值，当然最后你可能还是会追随你自己的心意去走去做去前进你想要的方向。但是呢，这个属猴逢人的乐观个性呢，有时候当全部都是主力的时候，你还勇往这个勇往之前，有时候这个结果的时候不会太好，所以有时候相信一下过来人的经验啦，或是一些经历什么的，我觉得对你会有帮助。那如果你的朋友本身就是属猴逢人，那他跟你非常好，那你就是那个他的贵人啦。因为如果呢你这个属猴逢人的人觉得你很不错啊，通常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被这个属猴逢人的人视为呢是一个有资格升格的对象，就是说他觉得你这个朋友对他非常有帮助。通常会带来一个个性是什么，就是属猴逢人的人他的人际观他的朋友呢相对会少一点 点点。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哎，我有几个朋友其实就很足够了，这是属猴逢人会碰到的格局。所以如果你的好朋友好闺蜜呢是属猴逢人的格局，那又你刚好又是他的好朋友，那就要记得你就是他的那个好朋友，也就是他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那相对的呢，如果你想要亲近的对象是属猴逢人，但是呢你一直不得其门而入，那代表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你可能对他不够有帮助，或是你本身呢，哎，这个人带给这个属猴逢人的人一个不安全感，所以呢也你请你好好的充实自己再来靠近这个人，不要呢哎一心觉得好像是对方怎么样啊，这种心态不太健康。
我这样我好像是看人在教人的感觉。
其实人际位好的人，其实你大概会蛮清楚什么样的人是地雷，什么样的人不是地雷，你不会觉得说每个我都得试试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啊我觉得可能不太 OK，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但相对更常发现的情况就是你可能交友圈会缩的比较小一点，但你做的说公共服务，你朋友不可能朋友圈不可能缩的多小，但是就是你会很明确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心想要来帮助你，什么样的人就是其实他可能有其他目的，他或者他可能哎有他的想法在。
哦，那你是真心想要帮助我的吧？哦，马上反问，完蛋了，教错人了。
都上节目了，还问这么多。好，那姓名学部分，佩云最后我们要 feedback 什么东西？
其实我还是要说，我觉得姓名学的资讯量太庞大，但我今天真的收获非常多。我是一只开心的穿着衣服的猴子，然后有蛇，然后我必须要注意会卡可能会很奇怪，但是因为猴子逢人就是也会遇到一些好朋友，那我也要谢谢这些好朋友。这大概是我今天的总结的量。
正确正确。然后提醒你的事情就是不要什么事情都用乐观去解决，因为有的时候啊，大逆风逆到一个靠北
就要大哭吗？
对，就是不是就是你可以参考一下身边的人的意见，然后想一想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让自己逆风逆成这样。
那你有什么意见要给我的？
目前的话就是退党，就是也不错啦，最后走的关灯嘛。
哦，这是那个学长讲的哦，所以请媒体朋友不要再解读，我真的只有感谢过去所有的一切。
不会啦，这就是什么感觉？就是线上游戏，然后加工会嘛，啊，你当时一起玩的朋友都退工会了，或者是不玩这个游戏了，
我也努力过的都是战士，好。
对啊，因为但我觉得就是，毕竟还在公众服务这个领域，那我觉得总是有一天会碰到，因为毕竟这个理念价值还是相近的，那有一天或许在碰到更大的压力的时候，社会又会有一些不一样，这些人肯定会站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江湖就是这样咯。
好
以上的今天节目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